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今天我们进入旧约圣经人物耶利米。耶利米这个名字是耶和华使之高升，但同时这个名字也有另一个含义，就是耶和华使之倾覆，这和他的一生非常相似。耶利米是圣经旧约耶利米书和耶利米书哀歌的作者，他所生活的年代是南国犹大即将灭亡，他经历了犹大国最后五个君王。他做祭司尽职长达41年。那在他做祭司尽职的这个时间，他看见了这个国家，这个信主的，看到一个好的君王，他所侍奉的第一个君王也非常好。他也看见这个国家的败亡、被盗、灭亡，也预言了这一切的发生。所以啊，他从这个他的人性上来说，事实上并不是一个非常刚强的这个祭司神言者，他是一个软弱流泪的年轻人。然而就着神来说，神刚强他，使他成为一个尊贵的器皿。耶利米的故乡是亚拿突，这个是在耶路撒冷东北面的一个小城，属便雅悯的祭司城。那他是一个祭司的家庭出身的，他的父亲席勒家，叔叔沙龙应该都是祭司，所以他是生活在一个侍奉神的家庭。耶利米的年纪和出身应该和那个犹大最后一个好的君王约西亚王差不多，所以啊，这个在他尽职开始的这些年，约西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王，他就悔改啊，恢复逾越节，那个呼吁这个首领们重新向神这个敞开啊，拆毁丘坛，他就做了很多很多这个敬虔的事情。那所以这个他尽职的开始遇到的这个王是非常好的。那我们都知道约西亚王的这个祖父马拿西是个非常糟糕的王，父亲亚门也不怎么样，但是他和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不一样，是这是寻求他的他列祖的神，除去这个犹大国国内的偶像，拆毁巴利的坛，砍断日像，他在位18年，修建圣殿，然后这个发现摩西的律法书读给王听，然后王与百姓立约都要遵守神的诫命，然后这些事情呢都是非常好。然后可惜的是，这个约西亚王啊，在位第31年，被这个法老杀害了，这一切事情啊就中断了。他之后的四个王，那除了他的直接的继位者是约哈斯王，他在位时间非常短，就几个月。后面的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三个王都是相当糟糕的王。那这三个王就带着这个以色列民，带着犹大国，慢慢就进入一个被掳的状态。被掳的状况，那所以这个耶利米作为申言者，他就见证了这个时代。耶利米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耶利米书了。耶利米书其实是包含了历史、自传和预言，这个它有很多内容在里面，将他这一生所经历的事情完全的阐明了。他有很多预言，他这中间很多预言其实是很消极的，但也有积极的。在消极一面，这个耶利米就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预言以色列要被掳，圣殿要被毁，那甚至告诉西底家要迎接巴比伦的军队，要投降，拯救耶路撒冷的全城和圣殿，不然城就要被毁。那在这种言论，在这个迷信的，就把神当作迷信、当作偶像的这个西底家和当时的祭司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在耶利米书中出现这样一个点呢，就是大家明明知道他是从神来的圣言者，预备接受他的话，可是当这个耶利米说出这个预言的时候，消极的预言的时候，西底家就说这个你是假圣言者，你所说的不是从神来的，并且这个囚禁他。当然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王西底家和整个以色列的民，这个结局都是非常悲惨的，他被这个西底家被掳带到了尼布甲尼撒那里，巴比伦的王这是当着西底家的面杀了他的众子，剜了他的眼睛，用铜锁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耶利米是这些事情的见证人。 所以从预言到这个他预言的消极的这个预言的应验他都看见。然而这个他并不是只做消极的预言，他的预言中有非常积极和美妙的一面，神应许要拯救，神应许复兴以色列，也预言神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他必掌权，行事精明，他的名被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当然了，今天站在新约的这个经纶上看，我们作为一个新约的信徒，我们完全知道这是关于基督很大的预言，在别的书卷中我们找不到这么明确的预言呢。那耶利米也预言神要与以色列立新约，保罗就使用了就使用这里的预言，将它应用到新约里的约来。这是在希伯来书八章，保罗就是在这里事实上是引用耶利米的话。耶利米说非常长了，我们如果从消极上看可能不一定能抓住他的中心，因着时间的短促，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耶利米书的这个中心，以便更深的了解这位旧约的人物申言者和祭司耶利米。那耶利米书他事实上的中心啊，就是爱的神在他永远的爱里热切渴望他所爱却走岔路的选民，就是以色列民，从别神就是那一切的偶像中能够转回归向他，使他们得着成为肉体的基督，做耶和华他们的义，然后并且啊做他们的中心的所事及普及的彰显。那这个比较绕啊，事实上简单的讲就是说以色列民走错了道路，但是神期待他们回转，得着基督成为他们的义，并且成为他们的中心和普及，让基督成为以色列民的一切。这个就是耶利米书的中心的思想。那要知道耶利米和基督的时代还相差很远呢，但是耶利米就预言了这位成肉体的基督。他在这个耶利米书33章5节都说到基督是神要为大卫家所兴起公义的苗，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个预言太大了，也太重要了，就是在这一切的背道、一切的惩治、一切的惩处中，神要为以色列人兴起一个公义的苗，兴起拯救来，这个就是基督。这个东西基督永远都是圣经所有书卷的中心啊。耶利米书中啊有几个很重要的经节，一个是2章13节，这非常著名的，他说这个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耶利米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一定是在哀哭的，在哀痛的，因为以色列民背道犯了这个错误，这个为自己凿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个和这个新约生命之水的这个遥相呼应啊。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这个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涌入永远的生命，就对应以色列人的背道，为自己凿出不能解渴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在这许多消极的预言之后，耶利米哀歌3章也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他的连续不至断绝，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耶和华是我的份。这些基本上就是新约的思想，讲到他的怜悯、他的恩典。那这怜悯和恩典的应许其实就是成就在这个公义的苗、大卫的后裔，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身上。那除了预言主耶稣的来临、基督的来临，那耶利米书31章还讲到了新约，他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事实上是把摩西所颁布的律法，那个还在外面我们客观所认识的神的律，坐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个赐生命的这个圣灵的律。所以啊，这个事情是对于我们这些新约信徒非常明白的展现出来了。那以色列家如果悔改接受神做他们的生命，其实这些也非常明白的展现在每一个信徒里面。耶利米啊作为一个申言者，正直奉解神的话，向神的选民传递正确的信息、正直的信息。然而他的所在的时代是个背道的时代，和今天一样，神的选民不肯听他的话。那他至少经历了3次赦免被掳，那最后一次这个他被人强行裹挟到埃及，应该是在 埃及最后短暂的静止然后去世。事实上我们不要客观地认为耶利米书或者是耶利米的著作是只是对旧约的犹太人所说的，那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犹大国所处的时代其实是一样的。那这个犹大国就要灭亡，那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我们的终局。今天啊，事实上神借着圣言者也在向我们启示我们这个时代的结局。我们是相信呢还是迷信？如果我们迷信，说实话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应对。所以今天这个耶利米所预言的这一位已经成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应当相信，为我们这个要来的时代做好准备。